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欧洲人喜欢小麦，美国人钟于玉米。作为中国人，今天我们来聊聊稻。稻可稻非常稻，作为最重要的禾本科植物之一，水稻可以从碳三植物变成碳四植物，有望从一年生变成多年生吗？三次水稻绿色革命为人类带来了什么？基因科技对水稻育种有哪些帮助？欢迎观看访谈节目《稻路》。
从第一次汪老师2007年8月份啊，到了云南，到了我们基地，看了我们的多年生稻、沉选生稻，照了一张相。过后我就在想，华大这么大一个企业，为什么会对农业感兴趣？我的认知啊，农业大部分是公益性的行业，很少会有利润的。当然我们说是除了像粮食以外的相关的，比如说种子行业，比如说是农机、农药、化肥等等，就单纯种田而言，怎么会感兴趣？因为我们知道国家兜底价一公斤谷子大概就2.6-2.7，一亩即使一端就2700，像西双版纳的生产成本土地1000-1500，生产成本1000左右，那也是快3000了，加起来如果是按投入产出比，那说不定要亏到哪里去的。但是我没敢问汪老师，我不知道怎么问他，对吧？后来呢，汪老师上周又去了，说是要准备，就第一次去了以后就定下来要华大要来一起推动多年生稻在生产上的应用。上周又去然后现在我来华大也是为这个事情啊。其实我很早就来过，但是为了他的基因组测序DNA5组装的时候，其实应该是2012年、2013年就来谈过，已经做了文章，也发了2015年发了。然后呢，为多年生稻这个事情是应该是今天第三次来，所以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想问尹总的一个事情。这华大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不赚钱的事业，也叫一种事业，对吧？为什么要去种米、种谷子？因为我周边的很多人都问我，这个企业，特别是个私营企业，它企图是什么？就是你企图是什么？你来种这个多年生稻想干啥？
是，
所以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其实我心里面也想问，但后来我跟刘欢、跟这个任熙，我们谈了很多次，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这背后的故事，所以还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惑，对吧？
是。
为什么华大对种粮食、种稻米、种我们的口粮这么感兴趣？
是，胡老师，这是一个灵魂拷问啊。首先，华大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企业，更多的是一种社会组织。华大有研究院，包括我们也其实是代运营了深圳的国家金库。华大当然也要养活自己，华大毕竟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个固定支出的，绝大部分的科研还是要通过我们的产业利润来反哺。但是我来华大的时候呢，当时讲了一句话叫基因科技造福人类，这也是我们今天华大的如果说最能凝聚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这个。那既然造福人类，肯定是衣食住行方方面都要做。当然华大过去几年呢，在科研上、在医学上，尤其在公共卫生上，包括这次抗疫的表现，大家可能明白华大在这方面会很强。但其实任何一个组织呢，我想他能够去从事一个他愿意长期坚持的事情，他跟基因有关，再说的白一点，他跟创始人的经历有关。我翻过汪老师很早很早的 PPT， 他在2004-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讲华大的这些介绍的时候，基本上讲故事第一个就是国以民为本，说的是人类基因组，再翻一篇民以食为天，说的就是水稻基因组。那再往后说他为什么要去对农业这么感兴趣呢？汪建董事长1954年生人，14岁的时候1968年刚好下乡，他就下去插队了。你想14岁的小家伙，他怎么可能挑得起那个扁担呢？他能干多少活呢？所以他饿过，说饿的基本上就现在想起来牙根都是痒的，不知道吃什么。所以他今天开玩笑说，他觉得有双鞋穿就一定还是比较可以的。他当年就是拿这个轮胎包一下当一双胶鞋穿，就这样。那他当时最烦的一个词，胡老师他应该给您说过，就是双抢。
对，他说双抢，说起双抢腰就疼。
王老师在他那个下乡的村里看了很多 出生缺陷的患儿，那他就觉得他要去消除这样的罕见病，也包括这个问题。包括我们也知道，这个当年毛主席就得知江西新余县消灭的血吸虫，绿水青山网子多，华佗无奈小虫河。这血吸虫病怎么来的呀？很大程度上也是插秧带来的，当然也有其他的，但是插秧当时是一个主要在水田里的这种被叮螺，包括一些寄生虫啊，不小心侵入造成的。所以这些给创始人的心中呢，就埋下了一个，既要想让大家健康，也让大家能够富足。其实他比较烦传统农业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说白了今天大家可能都不想做。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呢，华大一直在这些比较重要的物种上，像谷子、小米，包括大豆啊，包括刘欢的团队，再往前华大的这个动植物基因组团队，前前后后测序了差不多今天20%的动植物基因组的贡献是来自于华大或华大的合作伙伴，包括您。我们也想去说，跟医学相比，我们对人类这单一物种的研究可能要比其他所有物种加起来还多，但反过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努力的方向，或者说我们稍微花一点精力，能够在这些其他的物种上，我们可能会给这个人类，给这个地球带来一些更了不起的突破。尤其像非洲，非洲很多的作物我们都称之为叫 orphan crop， 已经快变成孤儿作物了。非洲今天虽然只有15亿人，但每一年它会出生4500万到5000万个孩子。再过大约50年甚至到70年，我们预测全球至少2到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非洲的同志们。但是如果你还让他吃不起饭，吃不饱饭，那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新冠疫情为什么平息不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公共产品的分配不均所致。中国已经打了31亿剂疫苗了，发达国家更高，但是非洲现在100个人打一剂疫苗的就只有20个人。我们看到了这种不均衡不充分，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既然我们人类归根结底就是一家人，我们多年生水稻也是从非洲，至少有它很浓郁的非洲的情节，那么我们也希望华大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找到像您这样的愿意跟我们一样走，一样坚持，一样希望长期主义，并且想把这个事情能够造福到更多的人，志同道合者，大家牵着手就可以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才能走得很远。所以华大想去做农业，并非来自于沽名钓誉，也并非看他一时一成一池的利益，我们还是一个希望能够让大家真的因为基因科技使得今天的农业得到一个在过去千百年来所做不到的一种技术突破和技术进步，也希望让更多人能够关心生物技术和这样的一些生命科学，希望人类有一天，我相信终究会成为一个多行星的物种，在那一天我们先做好准备。胡老师，这可能就是我这边的一些粗浅的理解。
哎，我也谈谈我的体会吧，我也补充几句好吧。胡老师，因为我认识这个华大这个创始人啊20多年了，杨焕民，这个刘思齐啊，王健、于军这几个创始人，我是1999年最早跟他们打交道。我谈谈我的体会，我觉着回答你这个问题呢，有这么2点或者3点我的体会。第一，从老汪跟我20多年交谈中间，他真的是对农业有情怀，是不是为了赚钱搞农业？为什么呢？他是想什么？他是想利用这个，通过啊基因科技，通过我们掌握这些工具，真的是想找到一些能够解决粮食问题、粮食安全问题、食品问题的一些革命性的突破。老汪经常讲的一句话，还有一个，他说这个人要活得精彩，活得精彩中间就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我认为他真的是想在有生之年领导着华大，能够为我们解决啊民以食为天嘛，能找到革命性的东西。汪老师啊，一直让华大在做的事情，他是想探索新的物种，通过我们对吧基因组的这个测序也好，对吧，引进驯化改良作物种类，新的生产方式，比如说多年生水稻，比如说沙漠改土种植方式，这都是革命性的。所以他关注这个，他还一直经常跟我们说，他说华大做农业，我们不去做别人对吧农科院啊农业院校大家都在做的事情，比如说种业，华大对吧，我们的重点不是在种业。那么这些新技术新突破如果能带来收益固然好，我们也不反对，他是这么个观点。第二个体会呢，我就觉得 老汪对农业感兴趣，他是有国际情怀。我举几个例子，除了这个华大人老说，就华大从出生的时候起就是一个国际的组织或者是国际性的，美国加州大学 Davis 分校的一帮人和这个总部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叫做农用林业中心联合发起，要搞一个叫做非洲孤小作物联盟，叫 African Orphan Crops Consortium， 就一定要拉华大来作为这个发起人。后来华大跟他发起了，为什么呢？他说他们这个 Orphan Crops 这个孤小作物联盟的主要的任务是要找出一批这个非洲就是没有人做过研究的育种研究的，但是又是非洲的主要的粮食作物的这些或者说是食品的这些植物，从测序开始，然后呢推动它的育种工作。从测序开始啊，谁给他测序？结果老汪答应，他们选了101种，华大测了多少？一共测了50多种吧，都是华大做的，那华大把这个费用都出了。还有一个事儿什么呢？我记得是2002年吧，我那会儿在组织就第一届国际水稻大会也是。后来老汪专门拉着我到杭州来访问，我那次带着我的这个全家人到杭州访问，老汪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水稻基因组发表以后。老汪说，我把这个我们在杭州的一个校区嘛，当时分校，我捐给国际水稻所，捐给国际 CGI 啊，就国际农业中心组织啊，给你们做测序平台，咱们成立一个叫世界禾本科作物中心，好不好？他是出于公益，他就想着，你看在那个时候，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所以我赶紧把这个他这个建议啊反馈到了他这个国际水稻所，反馈到了 CGI 呀，这个 CGI 呀接不住，CGI 当时害怕，他们就没有认识到那个未来的潜力，当时就不说了。你看，所以我说，后来为了这个事，老汪还亲自，汪老师跑到肯尼亚去参加整个国际农业研究组织的年会，就提出这个创意。他的国际化，他的国际的情怀，那是几十年来就没有变过。
我自己说，老汪盯上的事儿一定会做成。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积馁，何须耕织忙，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百姓盼无忧，万物当有灵。